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35篇，得释放脱离死第一。我们已经看见罗马书启示的中心点是神将罪人变化成为儿子，以形成基督的身体。神在子里得着彰显，子在身体里得着彰显，身体在众地方召会里得着彰显。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以前乃是构成的罪人，不但在名义和地位上，也是在构成上。我们构成了罪人，因为罪进入了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罪进入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一种物质要以某种方式构成，就必须加上特别的元素。神创造我们是善的、义的人，然而由于亚当的堕落，罪注射到我们这个人里面。人堕落的时候，不只是犯了错误，也做了错事儿。如果人只是犯了错误，他的堕落就不会那么严重。然而在堕落的时候，比错误更严重的事发生了，就是罪注射到人里面。假定一位母亲有一瓶毒药在家里，她把这瓶毒药保存在特别的地方，并告诉她的小孩千万不要碰那瓶子。有一天母亲外出的时候，小孩想知道瓶子里有什么，就拿起瓶子打开，并且喝了一些毒药。当母亲发现所发生的事，她并不在意儿子所犯的错误，乃是忧虑那进到他里面的毒药。大多数基督徒以为人只是悖逆神，在吃知识树的果子上犯了错误，很少人领悟因着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就有个邪恶甚至属撒旦的东西进到了人里面。由于堕落，就有一种邪恶属撒旦的元素注射到人里面。圣经称这个元素为罪。罪不仅仅是说谎或偷窃的事，这样的事乃是罪的果子，不是罪本身。罪是那恶者撒旦的性情。罗马书5-8章里多处指明，罪像个活人，他进入做王、做主，管辖我们，诱骗我们，杀死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罪就是撒旦邪恶的元素，一旦注射到人里面，人就构成了罪人。现在我们不是正确的人，因着我们的构成，我们乃是罪人。我们行了多少善或做了多少恶并没有不同，因为现今罪就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虽然我们外面的行为也许不是罪恶的，但我们里面有罪恶的性情。我们现在要来看罪的结果。罪带进好些东西，它带进了肉体和律法，因此我们有罪、肉体和律法的难处。但我们还有另一个难处，就是罪的终极结局就是死。哪里有罪，哪里就有死。在5:12，保罗说，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借着罪进入，且因着罪作王，所以罪的结果有三样，就是律法、肉体和死。罗马5章启示，我们已经构成了罪人。罗马6章启示，罪的身体已经失效，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旧人的死，我们就得释放，脱离罪。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在罗马6章我们得释放脱离罪，在罗马7章我们得释放脱离律法，在罗马8章我们得释放脱离肉体。我们脱离罪，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钉了十字架。旧人的死是罪的身体被解雇失效，因为罪的身体失业了，我们就不再需要做奴仆服侍罪。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得释放脱离了罪。同样的，我们已经得释放脱离律法，因为旧丈夫死了并举行过葬礼，在行着葬礼的时候，我们就归于我们的新丈夫。因着失去我们的旧丈夫并归于我们的新丈夫，我们就得释放脱离律法。就如罗马8章所启示的，借着召灵而行，我们就得释放脱离肉体。借着将我们的旧人钉十字架，使我们罪的身体失效，我们就得释放脱离罪。 借着将我们的旧丈夫埋葬并归于别人，我们就得释放脱离律法，借着召灵而行，我们就得释放脱离肉体。但现在我们必须面临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得释放脱离死呢？我们需要知道这点，我们若要知道这点，就需要领会死是什么。每个人都在死的作王之下，并在其做工之下，在每个活人里面都有个东西，圣经称为死的工作。假定某位弟兄很爱主，一天早晨他与主交通的时候，定义从现在起要常常孝敬并顺从他的父母，爱他的妻子并善待他的孩子，这是他的心愿。他也定义绝不要发脾气，然而不久以后困难的环境兴起，他又发了脾气。你也许说这是罪做工的结果，我赞同，但罪的功效乃是死，这是死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被死刺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软弱，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要孝敬父母或爱妻子，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被死刺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软弱，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要孝敬父母或爱妻子，我们就是做不到。在七章七到八节，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界的诫命得着机会，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贪心不是外面的事，乃是里面的欲望。有一天，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告诉他的厨师，人人都是罪恶的。那厨师与他争辩说，他自己是诚实的，从未偷过别人的东西。经过进一步的询问，才知道甚至他们讨论罪恶与诚实的时候，厨师就在想传教士的马，以及如何能得着那匹马。于是传教士告诉他，这就是贪心，而贪心是罪恶的。在罗马七章，保罗也用贪心为例证，我们要控制贪心是何等的困难，我们越想要不贪心就越贪心。使徒保罗想要公义、圣别并完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成功的，他禁止自己偷窃，但他无法禁止自己的贪心。事实上他知道他不可能控制自己的贪心，所以他呼喊，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保罗所说的这死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死在贪心的形态里一直杀害他。同样的，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每天每分钟都在杀害我们。我们若松散或大意，就不会领略这点。但我们若想要正直、圣别、属灵并完全，就会发觉我们不完全，反而一直被死杀害。我们不需要等到老了，肉身即将死去的时候才经历死，甚至肉身的死也是逐渐的死。即使我们活着时每天也多死一点，我们越老就越死。假定你有70块，你若花了5块就剩下65块，你若花了69.99块就只剩下1分。同样，我们在花费我们的一生，无论我们年老或年轻，我们都逐渐的在死。我是有许多孙儿孙女的老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几岁的时候，我有时候想他们不是在活，他们都在死。死是深奥的事，它杀害我们的体、魂和灵，现在它就在杀害你的身体、心思、意志和情感，它杀死你的心，尤其你的灵。这就是许多人死沉的来赴召会聚会的原因，他们坐在椅子上不祷告或进功用，因为他们死了并埋葬。这样死了的人不可能呼喊赞美主。有些弟兄在聚会中死沉，因为他们对妻子发了脾气。即使你对妻子不高兴，外面没有发脾气，你的灵也会被杀死。有时候领头弟兄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姊妹在聚会中不进功用呢？我告诉他们，原因是这些圣徒死了并且装了棺材，你怎能期待死了的人进功用呢？不要劝勉他们或给他们规条，反之要做些事使他们从坟墓里复活，然后 他们就会在聚会中说话。我的点乃是我们里面都有个东西，圣经称为死，不要以为死将来才临到，不，死也许今天就在你里面得势，虽然它名叫死，但它非常活跃刚强，比你有能力的多，你凭着自己无法击败它。许多时候你在聚会中可能有感觉要赞美主或做见证，然而你立刻开始慎重考虑，因为你不该随便发表什么。你若这样谨慎，就指明你在死的影响之下。你若被传唤站在法官面前的证人席上，你就必须谨慎。但你来赴召会的聚会，不需要这样谨慎，你不需要拘谨，乃要释放你的灵，并且说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我要见证基督是我的生命。任何考虑都会使你死沉。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聚会中谨慎吗？因为你要荣耀自己，不要丢脸，这种考虑杀死你的灵。我们看过，因着我们里面罪的元素，我们构成了罪人，罪的结局乃是死，就是杀死我们并使我们死沉的。今天我们不但有罪的问题，也有死的问题。罪与死并行的事实由罗马八章二节得着证明，那里说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罪与死的律不是指两个律，乃是一个律有两个元素，就是罪与死。罪的律在哪里，死的律也在哪里。罗马六章六节说到罪的身体，七章二十四节说到那属这死的身体。罪的身体在犯罪作恶上非常活跃，并且精力充沛。我们要做神的事的时候，常常觉得疲倦欲睡，且需要休息，但有机会犯罪作恶的时候，疲倦就消失，因为罪的身体十分有能力。虽然罪的身体是强壮的，但死的身体是软弱的。在从事属事的消遣上，罪的身体是活跃的，但在参加召会的聚会上，死的身体是软弱的。死的身体也许使我们说，我无法去聚会，我觉得不舒服，并且昨晚我的孩子使我无法入睡，我十分软弱疲倦，我需要留在家里休息。同一个身体也许是罪的身体或是死的身体，就看它与什么有关系。与罪有关它是强壮的，与神有关它是软弱的。我们的灵被点活活着并受操练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不疲倦，但我们的灵冷淡甚或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愿去聚会，而宁愿留在家里休息。有些姊妹也许说，最近三天我忙得精疲力尽，我不能去聚会，我需要休息。虽然这似乎是事实，实际上却是虚假的借口。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在七章二十四节保罗呼喊，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脱离这死的路见于八章二节，乃是借着生命之灵。我们需要转到我们的灵里，并照着我们的灵而行，不要相信你疲倦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一百次有九十九次是谎言。聚会的时间到了，不要说你很疲倦，那是谎言，你不该相信，你也不该想要定义做什么，因为那不管用。我们所需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转到灵里，留在灵里，并且照着灵行动举止并行事为人。我们若这样做，在我们灵里那生命之灵甚至会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那些从主接受负担进食的人，也许数日不食，不觉得饥饿，也不觉得疲倦，因为他们活着不是凭着肉身的力量，而是凭着来自他们灵里的力量，里面的灵成为他们活着之能力的源头。不信者若这样进食，也许只要一两天后就不行了，但我们信徒若受主的引导进食，并且在灵里进食，就可以维持许多天而毫无问题。那段期间我们活着不是凭着我们肉身的力量，乃是凭着来自我们灵里的力量。内住的灵从我们灵里赐生命给 给我们的肉身，我们得释放脱离死是同样的原则。我们若在聚会中静默，就表示我们是在死的杀死致死之下，这时候我们必须转到我们的灵里并赞美主。我们若对参加聚会、祷告或与圣徒之交通感到厌倦，这也表示我们是在死的杀死和削弱之下。我们若要脱离这个，就必须转到我们的灵里并且说赞美主，主耶稣，哈利路亚，阿们。立刻你会觉得来自你灵中泉源的能力和力量传输到你必死的身体里。罗马八章是很深的一章，不但在道理上，也在经历上。我们越经历这一章，它似乎就变得越深。就道理而论，要背诵本章的经文很容易，但其中所包含的经历却深奥的无法测度。例如十一节的经历就不可能数尽说节。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本节启示内住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我们必须将本节与上一节放在一起。上一节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就是生命，尽管我们的身体因罪是死的。十一节说，这位基督就是那灵，必须不仅在我们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一回事，但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另一回事。十节有在什么什么里面，然而十一节不再只是在什么什么里面的事，乃是住在什么什么里面的事。基督是仅仅在你里面，还是住在你里面呢？我们需要基督的内住，为此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人里面的地位给他。基督在你里面，但他也许没有住在你里，因为他在你里面没有地位空间。你若让基督住在你里面，内住的基督就是内住的灵，就要从你的灵将生命分赐到你必死的身体里。这就是说，内住的灵要将他自己从你的灵扩展到你身体的肢体里。内住的基督叫你的灵活过来以后，他就要点活你死沉身体的肢体。我相信你的灵里有基督，并且你的灵是生命，但我担心基督不能分赐生命到你死沉必死的身体里。一面我们的身体是死沉的身体，另一面它是必死的身体。赞美主。在八章十一节，我们看见生命能供应我们死沉身体的路，这路就是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里面。这里的住原文不是一般的住字，乃是与以弗所三章十七节说到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所用的同个字根。这字根的意思是房屋或家，因此这不是普通的住字，乃是与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有关的重字。基督要在我们里面得出更多的地位并安家在我们里面，但他也许没有自由定居在我们里面。毫无疑问，我们的灵是生命，但我们的身体里也许没有生命。我们的灵里也许有基督，但我们并没有彰显他。有些人说呼喊和赞美没有用，但若没有用，为什么有些人能说赞美主，有些人不能呢？许多牧师不能这样说，因为就某种意义说，他们被杀死了。数年前，一位年轻人在特会中站起来说，他不赞成呼求主耶稣的名，但他说话时自然而然呼喊哦，主耶稣。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许多人没有赞美主，因为他们的灵软弱，他们那没有被内住的基督点活过来的身体因内住的死而死沉。然而我们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得着一点地位，生命就会供应我们必死的身体。 生命会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死沉的肢体里，并且我们会开始赞美主。我们越赞美主，我们的全人就越得着能力。我们不能否认罪与死的元素在我们里面，我们何等感谢主。我们也有称为生命之灵的元素，不但如此，我们有内住基督的元素。有了这些元素在我们里面，问题就是我们烹调时要用哪一样。一位姊妹在厨房里放了许多材料，但一切都在于她选择哪些材料烹调。我们需要一直转到我们的灵里，并且照着我们的灵而活。我们若这样做，内住的基督对我们就是真实的，我们也会看见他是何等无限。至终他会将他自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死沉必死的身体里，这样我们就会完全得释放脱离死。我们得释放脱离罪、律法、肉体和死，就是真正得着自由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就不再在罪、律法、肉体和死之下。得释放脱离这一切事的路，就是使我们的旧人钉十字架，使我们的旧丈夫埋葬，并转到灵里，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且照着灵而行。我们若这样做，至终就会完全得释放。这话也许相当简单扼要，但我们若实行并经历，就会看见这话是无限无量、无法测度且高深奥妙的。